感谢主把我们大家都平安来到这里。我想我们能有这样的机会一同聚在主跟前，实在是非常的宝贵。最近我想在中国人中间啊，很多时候我们大多数的谈论都是谈到中国大陆四川的大地震。这件事情呢也震惊了整个的世界。不过弟兄姊妹们，如果你仔细读圣经的话呢，你会发现啊，这个地震呢在圣经里面具备有特别的意义。在主耶稣所论到的末后时代的光景，以及使徒约翰在启示录里面呢特别给我们看见许多的灾祸，最终的那个灾祸是个地震。如果你仔细的回去读读圣经的话，就发现这就告诉我们说呢，这个在许多的灾难的里面，这个地震呢对于我们来讲是特别的一个提醒。在启示录里面给我们看见，每次的大地震之后呢，神呢后面就会有另外一个大的行动要出现。所以今天在地上呢，凡是发生这个地震的现象的时候呢，对我们来讲是有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当然我想在这里哈，有几件事情我们需要注意。第一个，我想这个地震当然告诉我们时候已经到末了。地震越大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是更是末了时代的一个兆头。那第二件事情提醒我们就是主来的日子非常的临近。这个到底有多近呢？有些读经的人告诉我们说呢，可能是随时这个都会发生的事情。那第三件事情就告诉我们说了哈，既然来到这个末后的时代，也就是神荣耀的旨意马上就要完成。我们知道在神在创世以前，神就有一个荣耀的旨意，神创造世界，创造人类，神是有他的一定的意义和他的旨意在里面。那么这个旨意经过了几千年的时候，所以一直在做工，这个时候已经接近尾声，所以很快神的旨意可能就会成就。那这个对于我们今天来讲呢，是一个重要的提醒啊，弟兄姊妹们，主把我们留在最末了的一个世代，这实在是神极大的恩典啊。我们很可能呢，弟兄姊妹们，就成为神在最末了把他旨意完成的一般见证人啊，我们会亲眼看见神从创世以来神的工作，神的旨意是怎样完成。所以今天呢，主既然把这个机会还量给我们啊，所以我们要特别的在主跟前要注意怎样的在这个末了的时代呢能够配合神的行动啊，配合神的作为，跟他一同完成他自己的作为。那弟兄姊妹们，那这个呢对我们来讲，这是我们可能比以往历史历代所有众圣徒所没有办法能够得着的一个荣耀啊。我最近呢有时候跟弟兄姊妹们在我们那边也讲啊，这个主耶稣啊曾经做过一个比喻啊，他说这个比喻是什么呢？他就讲到主啊请人进葡萄园去做工，有的呢是早晨上进去的啊，有的是中午进去，有的下午进去的，还一般人呢是傍晚的时候，只剩下了一点点的时间，可能是一两个小时的时候，那么他们也被请到葡萄园里面去。那么到了晚上工作完毕的时候呢，这个主人就开始来发这个工资了。结果呢每个人所得出的都是一样啊，每个人所得出的都是一样，从早晨最早进来的跟晚上只有一点点时间进来的时候得出的工资都是一样啊。弟兄姊妹，你知道吗，神就是用这个比喻啊，特别是 激励我们这个活在末后时代中的圣徒。也许我们只有一点点的机会，一点点的时间在这里呢，忠心的跟随主、侍奉主，结果我们可能得到的这个赏赐啊，是跟历史历代所有爱主的圣徒们所得到的是一样的。所以我曾经问有些地方的弟兄姊妹，我说你们读这个故比喻的时候会不会很兴奋呢？我看了这个，好像很多弟兄姊妹呢不太觉得什么兴奋，不过我很兴奋的。我跟你讲，我是很兴奋，因为什么呢？这是主量给我们的一个机会啊，并且呢，圣经也告诉我们，当地上有这许多兆头出现的时候呢，我们也不需要惊慌。为什么不需要惊慌呢？主特别提醒我们说呢，要叫我们挺胸昂首，因为什么？我们得赎的日子到了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还有这样的机会呢，一同聚在一起，一同来读主的话。我们特别求主啊，怜悯我们，要开我们里面的眼睛啊，叫我们在这个末了的时代，我们不要跟世人一样的眼光看这个情况，也不要说仅仅世界在变动了，我们里面就跟着就惊慌了。所以呢，在人的感觉里面，有些东西是矛盾，对不对啊？我们都希望这个世界最好能够平平安安、太太平平的这个再延续下去啊。但是如果呢是太太平平这么延续下去的话呢，那弟兄姊妹们，神的旨意就不知道要拖延到什么时候才能成就。所以这是一个矛盾啊。按照一方面，我们要神的旨意快快成就的话呢，那就是地上也有很大的灾难发生啊。弟兄姊妹们，当然这些事情操纵在神手中，不是在我们的意念中间。所以我们作为基督徒哈，我们要看着整个时局情况的转变呢，我们要留意神的旨意啊。我们这班人是蒙神所选召的人，我们是为着神永远旨意的一班人。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处在一个可能是最蒙福的时代，但对有些基督徒呢不够有属灵眼光的人，我们看眼看着，哎呀，这个世界不仅有地震啊，有这些风灾啊，那么看着这个时局上的改变，汽油越来越贵啊，跟着别人一起在那里忧心呢，就是不需要忧心啊。神的话我们要明白，我们要记住这些事情的发生，正是怎么样，正是我们的神的旨意快要成就的时候啊。所以我们应当挺胸昂首啊，有什么得赎的日子近呢啊。所以弟兄姊妹们，盼望我们这两天在主的话语里面呢，也能够得出这样的激励啊，好叫我们呢能够把还有不多的机会啊，那么能够好好的把握住，能够好好的在这地上能够按照主所喜悦的来侍奉他。弟兄姊妹，那当主来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欢欢喜喜的来迎接他。所以盼望主借着这些呢，对我们呢，那么有一个很好的提醒。那这一次呢，我要和弟兄姊妹们所交通的呢，哈，这个题目大家已经晓得了啊，就我们要讲到这个持守主的托付吧。我想我们或许先读一点圣经好不好？我们这一次啊，所以说负担都集中在提摩太前书，我们先看提摩太前书第六章。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第二十节，我们找到了，或者请大家一起来读好不好？一起来读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第二十节。提摩太啊，你要保守所托付你的，躲避世俗的虚谈和那真道似是而非的学问。这里特别头一句话说，提摩太啊，你要保守所托付你的啊，你要保守所托付你的。我们再看第一章，提摩太前书第一章，我们从第三节读到第十一节，第三节到十一节，起来啊！我往马其顿去的时候，曾劝你人住在以弗所， 好嘱咐那几个人，不可传异教，也不可听从荒谬无凭的话语和无穷的家谱，这等事只生辩论，并不发明神在信上所立的章程。但命令的总归就是爱，这爱是从清洁的心和无愧的良心、无伪的信心生出来的。有人偏离这些，反复讲虚浮的话，想要做教法师，却不明白自己所讲说的、所论定的。我们知道律法原是好的，只要人用的合宜，因为律法是为义人设立的，乃是为不法和不服的、不虔诚和犯罪的、不圣洁和念世俗的、杀父母和杀人的、行淫和亲男色的、抢人口和说谎话的、并起假誓的，或是为别样以正道的事设立的。这是照着可称颂之神教导我荣耀福音说的。再看十八节，我儿提摩太啊，我照从前指着你的预言将这命令交托你，叫你因此可以打那美好的仗。好，我们圣经就暂时读这些。弟兄姊妹，我们从圣经里面哈，特别在新约圣经里面，我们很清楚的看见神对于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啊，或者说对于教会，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托付啊。所以只要我们一蒙恩得救之后呢，我们就应该明白啊，神已经把一个很重要的托付给教会。那么到底神把什么托付给教会呢？简单的话讲，就是说呢，神把基督的见证啊托付给了教会。我们要知道，神在地上所以建立教会的主要的目的啊，就是为着基督的见证。我们也可以说啊，教会是神所要建造的一个器皿，为着基督的见证。教会是承接基督见证的一个器皿。我讲这个我们必须要把它很清楚的能够把它把握住，这样我们才能懂得神为什么要建立教会。所以教会既然是一个承接基督见证的一个器皿，所以基督的见证能不能从教会里面彰显出来，跟这个器皿的纯正呢有非常重要的关系。那我们知道这个器皿本身如果出现问题的时候，就直接的对基督的见证会造成伤害。如果这个器皿本身是纯正的，那么基督的见证就能借着教会能够被彰显出来。那我们知道神把这个托付呢是托付给整个教会，但是使徒保罗在提摩太前书告诉我们呢，有一些事情的持守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责任。所以这一次呢，我们要从提摩太前书里面来看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在主面前我们的责任啊，到底要持守什么东西啊？教会能不能纯净，跟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有密切的关系。我们能不能把神所要我们的东西把它持守住，这跟整个教会的这个纯净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所以呢，保罗在这里写信给提摩太，告诉提摩太说哈，提摩太啊，你要保守所托付你的。我们都知道提摩太前后书啊，是保罗写给提摩太个人的书信，所以这个呢就更具有这个属灵上的意义。这告诉我们说，托付是给 整个教会的，但是持守呢是每个基督徒的责任啊。所以保罗写信给提摩太是写信给个人啊，那么其实呢这封书信也是写给每个基督徒的个人。所以提摩太前后书不仅是对提摩太来讲是很重要的，对我们每个基督徒来讲都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我们看一看在提摩太前书里面保罗到底要提摩太持守什么呢啊？我们晓得提摩太前书一共有六章圣经啊，正好呢这其中啊有六个重点啊，是保罗要提摩太所持守的。那这一次呢感谢主主给我们量了这么六次机会的，所以我们就每一堂讲一个点啊，我们看一看到底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应该在主面前有什么样的一个持守。那我们晓得在圣经里面啊，这个提摩太前书第六章那里啊，这里保罗用了一个字说你要保守，这个保守这个字啊，在希腊的原文里面啊，它是一个军事上的用语，这个字呢在英文里面就翻作 guard 啊，就是看守啊，像军人呢来看守啊，他的营盘一样啊，所以这里用了一个军事的言语。那我们知道在提摩太前后书里面呢，保罗都用到这一些军事上的言语的话呢，为什么用军事言语就表示呢有征战的事情要发生啊？所以呢这个保守里面呢是包括着属于征战的意义在里面的。你要能够持守神所给你的托付，你需要征战。所以因此你看在提摩太前书里面保罗对提摩太说你要打那个美好的仗，你要打那个美好的仗。那保罗自己呢在提摩太后书里面曾经对提摩太说什么，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怎么样打过了啊。所以保罗的一生在主面前呢，我们看见他是经过一个征战的过程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呢我们要持守神所给我们的，我们要知道这里有一个大的征战。为什么会有征战呢？有敌人才会有征战，对不对？我们晓得是因为有仇敌的攻击，仇敌的破坏在那里。为什么我们要持守呢？那就是因为有敌人的破坏，对吧？否则的话要是没有敌人的话就不需要看守什么了。因为有敌人的缘故，所以我们需要看守。所以保罗对提摩太说呢，提摩太啊，你要持守所托付你的。那就是我们晓得哈，保罗写信给提摩太的时候啊，那个时候提摩太在哪里呢？提摩太正好在以弗所的教会里面。那我想我们把这个以弗所提摩太前书的这个背景稍微的看一下。那个时候呢保罗呢把提摩太呢留在以弗所啊，甚至有弟兄们读经人告诉我们说呢，那个时候提摩太可能在以弗所是教会的长老啊，那么所以他的责任也特别的重大啊，他是在教会中的一个负责人啊。那当我们提到以弗所的时候呢，我们晓得这个教会在同一个世纪啊，他们曾经有过一段非常美好的光景啊，也可以说是很辉煌的一个见证在主的跟前。那么在使徒行传第十九章啊，我们知道这个使徒保罗那是头一次到了以弗所啊，那经过了一个大的征战之后呢，我们看见在那里有个很大的得胜啊，最后呢以弗所的教会就在那里被建立起来。那以后呢保罗就留在以弗所有三年的时间啊，在使徒行传第二十章那里保罗就讲他在以弗所的时候昼夜的流泪的劝勉弟兄姊妹。你想想看，使徒保罗这么一个有恩赐有启示明白神旨意的人，在以弗所住了三年了，所以以弗所的教会呢受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栽培啊，所以以弗所的教会的光景呢，那么那个时候显出来的情形是非常非常的非常的好。等到后来我们知道，那么保罗离开了亚细亚，最后呢经过米利都督把那以弗所的长老们找来啊， 并且跟他们再次的劝勉，保罗就在那里再次的提醒他们，他说我走了以后呢会有豺狼进到你们的中间。所以那个时候保罗的心里面内心里面已经有了一个警惕。但是那个时候呢，我们知道弟兄姊妹们以弗所教会的光景仍就是相当的美好。那么保罗后来回到耶路撒冷之后就被捕了啊，然后人就把他送到罗马，把他关在罗马的监牢里。那我们晓得在罗马的监牢里面两年之时间，保罗在那里呢写下了四卷重要的书啊，其中有一卷就是以弗所书啊，以弗所、哥罗西、腓立比和腓利门书啊，四卷重要的所谓的监狱书信啊。那么那个时候我们看见保罗在写这个以弗所书的时候呢，那读圣经都晓得以弗所书啊是新约圣经里面呢这个启示非常高的一卷书信，这卷书不是十分容易懂的。这卷书讲到神创世以来那个荣耀的旨意，讲到神建造教会的那个主要的目的是什么。那么你看见哥罗西跟以弗所的弟兄姊妹们呢，他们能够承接保罗呢有这么高启示的一封书信啊，那么可见以弗所教会的光景是非常好的。所以保罗在写以弗所书的时候呢，曾经讲到说呢，他说想到你们怎么样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啊。所以你看见在以弗所教会一个美丽的光景呢，他们信从主耶稣，那么就告诉我们说那个时候以弗所的圣徒们呢，他们在对神的那个信仰上面，他们有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焦点啊，他们是信从主耶稣的啊，他们的信心的那个标杆是非常的单纯的，众人都是信从主耶稣的啊。今天我们都晓得所有基督徒都是信主的人，对不对？但是你要知道保罗讲这句话的时候呢，那么以弗所教会的光景，这是比我们今天要许多圣徒光景不知道要好多少倍的啊！我们今天有时候好像信从主耶稣，信从这个，信从那个啊，还有很多人的在里面的影响。不，哥以弗所弟兄姊妹们，他们有那样单纯的一个信心啊，跟从主耶稣基督，并且还有一个美丽的点是什么呢？亲爱众圣徒啊，他们有基督身体的度量，能包容所有的弟兄姊妹啊。今天呢我们知道教会里面呢发生最大的一个困难就是彼此相爱的问题啊。但那个时候我们看见在以弗所的教会里面呢，他们真的是确实的彼此相爱。所以以弗所教会的光景在保罗写以弗所书的时候，那个时候光景还是非常非常的宝贵的啊，非常的这个美好 啊。那么保罗能够把从神所得那个历世历代所隐藏的奥秘啊，那个交通给以弗所的弟兄姊妹，所以你可见以弗所教会的光景是多么的美好，对不对？那个时候保罗写这个以弗所书的时候，大概是在主后62到63年左右这样的时间啊。那么等到保罗写提摩太前后书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看见大概是在主后67到68年之间左右，中间只不过是隔了5-6年的时间了，以弗所教会的光景已经开始下滑了啊，已经开始有下坠的现象。所以这个时候呢，保罗内心呢有一个很沉重的一个感觉，他写信给提摩太个人呢，还不仅是因为提摩太是他所亲爱的同工啊，年轻的同工，他非常的爱他，也非常的宝贵他，那么所以写信来鼓励这个提摩太啊，还不仅是为了这个，主要的是怎么样？因为保罗看见以弗所的教会的光景开始下滑了，而这个时候呢，提摩太正好在以弗所。可能他在那里真是承担着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责任，所以保罗就写信给提摩太，希望在这个时候他还能够持守住几件重要的事情。那我想弟兄姊妹，这几件事情都是跟教会的建造有非常密切关系。 这几件事情呢，是能够决定教会是不是一个纯洁的一个器皿的一个关键性的一些东西。所以保罗这个时候心内心深处有很重的负担，就写了提摩太前书。所以因此他对提摩太说，提摩太啊，你要保守所交托你的啊。所以弟兄姊妹们，现在呢，我们从这个整个一个背景里面，我们可以知道啊，因为现在以弗所教会的光景有下滑的现象，也就是说呢，有很多失落的东西开始失落。他们曾经呢是在非常高的一个境界的里面，现在呢从这高的境界里面开始下滑了。所以保罗呢希望提摩太在那里能够发挥一点的功用，使这个整个下滑的光景能够把它扭转过来，使教会呢仍旧是成为一个纯洁的一个器皿，能够为着基督的见证。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在这里啊，这个提摩太写的这个保罗写的这个提摩太前书啊，这里面所包含的这个内容跟今天在地上的教会跟我们所处在的光景有密切的关系。今天如果我们要我们的教会的光景能够符合于神的心意，能够真的是成为承接基督的一个重要的器皿的话呢，这六件事情是我们每个弟兄姊妹都需要明白的，并且需要在主面前来持守。但我再说，保罗在这里用了一个军事的用语，就告诉我们在这个持守里面是有征战的，并且是十分的不容易的啊。但是感谢主，提摩太呢从保罗这一位老练的战士的那里得到了一些宝贵的经验啊。所以有弟兄们告诉我们说呢，当你读到启示录第二章那里看见以弗所教会的时候呢，你会看见以弗所教会的光景还有一些美好的情况在，那就可见的这个时候呢，可能这个提摩太在其中也发挥了一点的功用啊，还是发挥一点功用。那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这是一般读经的人啊，他们所以的领会。我想当初保罗写提摩太前书给提摩太的时候，的确对提摩太产生了一些重大的影响。那么好，到底我们现在回到这个圣经里面啊，提摩太前书里面，我们来看看到底在这里啊，保罗呢要我们持守的是什么呢？啊，这里有六章圣经，正好有六件重要的事情。或许我先简单的把这个六个点呢稍微的提一下啊。我们再说持守这些是跟教会的这个纯洁的光景有密切关系的。第一个啊，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保罗讲的就是要持守神纯洁的话语，神的话语需要被持守。第二个呢，第二章里面就提到了，就是呢要能够持守住教会的祷告。那第三个点呢，要守得住啊教会的见证，就神的家，神的家。那么第四个点呢，就说呢我们要持守住能够在主的手中作为一个好的用人，好执事啊，做主的好执事，也就做主的好的用人啊。第五个点呢，就是在教会的生活里面要持守那个人际之间有正常的关系。那么最后一个点呢，就是作为一个属神的人啊，我们要持守住那个永远的生命。我想这里保罗在提摩太前书里面给我们看见，作为一个基督徒 我们有一个责任要维护整个教会光景的这一个纯正，至少有六个点我们需要持守。那么今天晚上呢，我想弟兄姊妹，我们就先讲第一个点啊。那么这里讲到要持守神的话语的纯正，在刚才我们读到提摩太前书的第一章里面啊，这个保罗劝勉提摩太要嘱咐那几个人，不可传异教，也不可听从荒谬无凭的话语和无穷的家谱，还有一些人传讲律法的东西。那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呢，在神的百姓中间呢，神的话语啊遭受了一些的破坏。所以呢，保罗要提摩太呢要守住神话语的纯正。所以今天在教会的侍奉里面，能守住神话语的纯正，这是第一要紧的事情。弟兄姊妹，我们都知道神的话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讲实在是太重要，神把这圣经给我们啊，这是神的话，我们要能持守神话语的纯正，那实在是太重要。因为神的话呢，一方面来讲是我们所有属灵经历的一个依据，我们晓得真实的信心是建立在神的话语上的，我们一切所有对主的经历都在神话语的范围的里面，所以属灵的经历要经历的美好啊，经历的丰富，那么呢，你对主的话语必须要认识的清楚，并且要认识的非常的这个纯正啊。那主的话不仅对我们圣徒个人的经历来讲具有重要的意义啊，那么我们在教会的工作上面、侍奉上面来讲的话呢，主的话也是工作的一个指引啊。所以第二方面就讲了，主的话是工作的指引。今天我们怎么样服侍主呢？你必须要明白神的话语啊。那第三方面来讲的话呢，主的话语呢，那是教会建造的蓝图。今天你要建立教会的话呢，弟兄姊妹们，你需要有明确神话语的一个启示啊。我们知道盖房子是需要有蓝图的，先把蓝图画好，然后呢，工人按照这个蓝图来建造。今天教会的建造也是一样，教会的建造不是根据人的兴趣，不是根据人的意念和思想，教会的建造那是根据于主的话语，所以主的话就是我们建造的蓝图啊。所以你看，假使主的话语被破坏的话呢，好，那在这三方面都会产生一些不良的影响啊。什么时候主的话语被破坏了，我们的经历可能就不纯正，可能会产生很大的问题。你要知道，这个不仅在初期的教会里面啊曾经有过难处，今天在地上教会这方面难处更多。有很多基督徒的经历啊，那个都跟主的话好像没什么关系啊，你没有主的话做依据的。工作上也是一样啊，人呢凭着自己的热忱，凭着自己的热心来做主的工，没有主话语的这个指引啊。所以这个做出的功呢，到最后在主跟前可能都不算数。甚至教会整个的建造也是一样啊。我们知道这2000年教会的历史，教会在地上呢已经被人的这个意念和人的这个思想的影响太厉害，所以我们有很多传统的东西在那里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主的话语一被破坏的话呢，啊，这三方面的重要的这个事情呢，都会被破坏。我们读圣经时，我们晓得，在创世纪告诉我们， 人类所以堕落，就是因为什么呢？守不住神的话，对不对？亚当夏娃就守不住神的话，神对亚当夏娃讲得很清楚，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都可以吃，唯独园子中间的那个分别三个树的果子你们不可以吃的。主的话说吃的日子是什么？必定死，是吧？主的话清楚嘛，但是你看见夏娃守不住这句话，所以当魔鬼来试探引诱他的时候呢，魔鬼就把神的话破坏掉了。魔鬼说什么？你们吃了这个树上的果子是不一定死，这个中间是给他加上一个字，是必定死，这个给改成那个不一定死啊。结果呢，我们看见夏娃就受到欺骗，结果他就吃了这个分别三恶树果子，他不仅自己吃，也给亚当吃。这个吃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叫整个人类都堕落，这是严重啊。我们看起来好像是他吃了一个分别三恶树的果子，对不对？其实背后是什么呢？是不守不住神的话。因为你如果守住神的话，就不会吃那个果子了。那守不住神的话，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影响是非常大的。结果呢，因为他们吃了这个分别三恶树的果子，神就把他们赶出了什么伊甸园。这伊甸园呢，也称作什么？是快乐的园子啊，弟兄姊妹们。所以我们看见亚当夏娃吃了这个分别树的果子，就被赶出伊甸园。所以呢，今天呢，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告诉我们，假使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能够守住神的话的话呢，你就住在伊甸园里了。所以很多基督徒不快乐，不快乐一天到晚找快乐，这样找那样找也还是不快乐，对不对？圣经很简单告诉我们，你只要能守住神的话，你就快乐。你看这个是不是这样的？就是在属灵经历上的确是这样啊。我们因为守不住神的话，所以呢，我们就不快乐，就被赶出伊甸园了。你守住神的话，你就在伊甸园里。所以你看见呢，有很多爱主的弟兄姊妹们呢，他们读主的话，他们每天读主的话，他们守住主的话，哎呀，他们的生活是充满了喜乐。今天呢，我们这很多基督徒蒙恩得救之后呢，很多时候我们有时候偶尔读神的话，但也不用功读啊，也没有那个爱慕心读，所以你的生活里面充满了各样的愁苦啊。神的话是能力呀，就告诉我们，出于神的话语，没有一句话不带着能力的，是吧？神的话是能力呀。你想想看，今天如果你能守得住主的话，弟兄姊妹，你的生活并不是一个有能力的生活，是一个充满喜乐的生活，是一个活在伊甸园里面的生活。不仅亚当夏娃因为守不住神的话，结果被赶出伊甸园，也把整个人类带到堕落的情况里面。所以你看见这个守不住神的话，这个后果是非常严重的。等到以后神拣选了以色列百姓啊，神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的时候，弟兄姊妹们，你去读这个生命记啊，特别在生命记第八章那里告诉我们，神严严地告诉他们说，你们若是守我的命令，下面的是这样许多的祝福啊，如果你不守神的命令，下面就什么很多的咒诅，是吧？你把生命记第八章你读一读看。所以当时神把以色列百姓从埃及带出来，我们看见那个带出来的过程很复杂，有很多的事情发生，对不对？那么其实神对他的百姓呢，没有什么太多的要求，只要求一件是什么呢？就听神的话。但是我们发现呢，等到以色列人后来的整个的历史说明一件事情呢，他们所以到最后被神丢弃，被神撇弃，就是因为什么？不听神的话。很简单，就是因为不听神的话。弟兄姊妹们，我们发现人类堕落之后 在我们生活中啊，最不容易做到的一件事情就是听话。做父母的呢，要求儿女的都是听话，你为什么不听话呢？你如果听我的话的话就好了，对，是不是？对，我们对孩子常常有这样的要求，对不对？我们常想，哎呀，你怎么搞的？你只要听话就没事了嘛，你看，啊，弟兄姊妹，我们发现人堕落之后呢，人对这个听话有很大的问题啊。所以以色列整个民族啊，到最后呢，被神所丢弃，落到一个悲惨咒诅的情况里面，主要的原因在哪里？不听话，就这么简单。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呢，对于神的儿女来讲，我们要神的祝福的话呢，很简单，你只要听话就可以了。但是你不要以为说，哎呀，这个很简单，听神的话不简单，我最听话了。你不要以为你最听话，弟兄姊妹，很多时候到了一个时候，神叫你听话，你就是不容易听了。我们的发现，在基督徒中间，读经的人呢，不算少数。虽然不那么多，但是今天研究圣经的很多，很多人研究圣经，读圣经，但是呢不听神的话。你看这个是一个很大的矛盾吧，对吧？我常讲2000年教会历史，如果我们大家都读圣经，都听神的话的话，今天的教会不是这个样子的，今天的教会不会有这么多偏差，不会有这么多滑落的现象的，弟兄姊妹们。所以在教会的生活里面，在整个教会的建造的事情上面，第一件重要的事情就要持守神纯正的言语，或者我们用更简单的话，就是要很准确的抓住神的话语，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很多的偏差，很多的下坠，都是因为什么呢？对主的话语持守的不够纯正。所以我们看见呢，这个以色列百姓呢，他们本来是一般最蒙福的人，神愿意为他们做一切的事情，但是因为他们没有能持守神的话语，扭曲了神的话语，改变了神的话语，那个结果呢，叫神呢，全能的神呢，想为他们做事也不能做事。这位满了丰富的主，想祝福他们也没办法祝福。结果到最后，我们看见以色列人的那个悲惨的命运，一直到今天啊，弟兄姊妹们，以色列人曾经被赶散在全世界啊，到处被人追逐，被人杀害啊，他们居无定所，看多可怜的，整个民族落到这样的光景的里面，弟兄姊妹们。以色列，你不要忘记神的选民啊！圣经讲神的选民啊，他们落到这么一个被咒诅的情况里面，就是主要的原因就在哪里？就是因为不听神的话。所以今天呢，我们晓得在教会的建造上面，第一重要的事情就是神的话语。所以我们要鼓励弟兄姊妹好好的读圣经啊，要认真的读圣经。要把今天的你在基督教或者这个世界中看一切外面现象，通通把它带回到圣经的里面，从圣经中呢能够找到最好的一个解答。那么不管你个人的经历也好，你的工作也好，整个教会的建造也好，我们看见都能被带到一个美好的情况，被现在蒙到神的祝福。所以主的话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需要主特别的恩典和怜悯。我今天早上跟 Andrew 在车上，我们还交通到一点。我在1975年的时候呢，主让我一个机会到温哥华去的时候，在那服侍。其实我那时候还蛮年轻的，我因为已经出来侍奉主了，那么我过去的生活的这个教会的背景里，也很多传统的东西啊，也很多遗传的东西。那么从前呢，我们接受别人这样带领，我们就以为这样就是对的了，啊！而且等到我到了温哥华的时候，我就发现主给我很大的恩典，啊！虽然我不敢讲说我但我的经历我是完全赶不上保罗的，你知道保罗一蒙恩得救之后，神曾经把他有3年的时间带到阿拉伯的旷野，那3年做什么呢？ 就是把他过去犹太教里面所领会一切的事情呢，通通带到神的新约的光中，接受主每一样事物给他的一个新的开启。所以旧约的圣经里面所有的那个真正的那个属灵的那个东西被他领会所以三年以后他再出来侍奉主说，你看他的路走得非常的平正。弟兄姊妹们，那个时候呢，我在温哥华也是三年多的时间了。不过当然了，我们不能把它对比了。我这个经历实在跟保罗是差得很远。但是呢，就同样的原则是什么？这三年半呢，我把我过去不管基督教拥有的也好，我过去的背景的情况拥有的好，重新是把它带回到主的话语跟前。哎呀，我才发现呀，有很多的东西圣经中没有的。我们原来那里持守的很牢的，我们以为说这是就真理，这就是正确的东西，到圣经里面读没有的。所以在那里弟兄姊妹就重新让我有一次的这个教导领悟到，在圣经在主的话语中我们所持守的是一个属灵的实际。那么好，弟兄姊妹们，既然主的话语它的纯正性是这么的重要，到底什么样才是纯正的话语呢？我们记得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嘛，约翰说什么？太初有道，道就是神，对不对？道成肉身了。所以我们晓得今天呢，弟兄姊妹们，圣经的话语都是为基督做见证的，也可以说圣经一切的解释都是解释基督的意义所以主的话只有怎么样，在圣灵的光中让我们读出了那个基督的意义，那个才是最纯正的神的话语或者我简单的讲一句，在座比较年幼刚懵的弟兄姊妹们，这个最纯正的话语呢，就是什么呢？就是让我们认识基督的这个是最最最最宝贵的最宝贵的东西我这里啊，从前我有写过一句英文的，这个英文的话就是The sound teaching is the teaching of Christ 最健全的教导，在圣经里面最健全的教导，教导人怎么样认识基督，基督的教训，那个才是最正确的教导。所以凡是跟主耶稣基督没有关系的东西，弟兄姊妹，那个都不是正确纯正的一个教导所以今天我们要把主的话能够持守的纯正非常的重要。所以你看在以弗所提摩太前书第一章里面，保罗后面就讲到他个人得救的问题，对不对你知道保罗在那里说，神把这个荣耀的福音托付给我。什么叫做福音呢？福音就指的神的儿子说的嘛，对，福音就是传主耶稣基督嘛。所以这个福音呢，不是传哲学，不是传科学，也不是传这些什么其他的学问，这些其他的学问的只不过附带用来说明的，对不对？最重要的是让你怎么样，让你认识耶稣基督。所以保罗告诉提摩太讲，很简单，是主耶稣救我，我就传主耶稣就这么简单，你们这就是福音了除此之外的那个都不是真正的福音所以弟兄姊妹们，在教会里面，你所谓持守真正纯正的这个主的话语的，他的主要的用意告诉我们，圣经都是为了解释基督的意义，为叫我们明白认识基督的所以这是我们今天在主跟前需要能够守住的。那么那个时候呢，我们看见在以弗所的教会里面哈，主这个纯正的话语呢，遭受到了一些的这些的人呢，他们用一些不正常的一些说法的混乱的主的话语这里提到有几方面的情形那第一个方面，他就告诉我们说，这里说呢，你要靠主仆那几个人不可传异教。这个什么叫做异教呢？今天呢，我们一看到这个异教这个字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想说大概传别的宗教，其他宗教不是。他这个异教呢，他原文的意思就是Other doctrines， 就是一种另外的一种的教导，也是一种 false， 一种错误的一种教导，是一种奇怪的一种教导。 你知道那个时候他们有人在那里谈，比方说是第二个世纪开始啊，教会中间有一些什么亚流支派的人，他们就讲啊，神的儿子呢，这个不是神啊，或者这些教破坏耶稣基督的这个身位的这些东西进来了。当然这些我们今天称它为异端。那么这里所说的这个传异教呢，简单的说就是一种似是而非的教导，看起来好像是对，其实呢不对。他们呢在主之外呢增加了减少了一些东西，不是出于基督的一种教训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今天我们要小心。今天呢，如果有任何一种的教导不是把我们带到基督那里去，不是叫我们更多认识基督的，弟兄姊妹们，那个都不是啊正确的一个教导啊，这个就被称作在这里所讲的是传异教啊。那第二方面呢，就是荒谬无凭的话语啊，这些话语呢是没什么根据的啊，这个都是一些奇奇怪怪的。我想今天呢，特别在今天基督徒中间有一些人，他们这个喜欢讲到一些的经历啊，都是奇奇怪怪、玄玄妙妙的经历啊，这些经历你听起来就觉得哎呀，这个没有什么这个圣经的这个真正的一个根据啊。所以保罗在这里对他说，那个荒谬无凭的话语啊，这个东西是不可以随便接受的，并且要叫他们呢停止讲这些东西。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今天这些话，今天在神的百姓中间呢也是非常非常的多，这个需要主特别特别的怜悯啊。那还有呢，他就说呢，这个还有那个无穷的家谱啊，那这个东西啊，可能是跟这个犹太人的这个背景有点关系，因为犹太人很注重家谱，像我们中国人，有的人也很注重所谓的家谱啊，你说可以追溯到祖先的那个多少代啊，像我们家也是，我父亲呢曾经有一度，他就很有兴趣在那里把我们家谱啊，说哦，我们家谱里面有些大人物的，那个他那个，你知道中国呢有一个古代一个读书人叫孙康啊，我的爸爸这怎么连着他孙子，所以因为那个孙康就是靠着这个雪光啊，下雪天那个雪光读书的成功的一个人，对吧？我们小时候读书住过来，还读到他的。我怕他连到，他说说不定我们是孙权的后代，跟孙权也拉上了。所以你看那个时候啊，这个人呢、啊，喜欢连这些连家谱。那我们知道这个犹太人更喜欢这些东西啊，因为过去犹太人他们认祖归宗是很重要的，他们是哪一个支派的啊？那么这个。那么到底今天的这些东西也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因为过去呢，这个犹太人追寻这个家谱啊，他们是要找源头的，对吧？圣经中有很多的家谱啊，最后追踪到原来是神是源头啊，这很重要，对不对？也讲究彼此之间血缘的关系的啊。今天呢，对于我们来讲的话呢，有很多时候就变成了一个所谓背景的问题。有些基督徒常常讲的，你看我是最这个正统的啊，这个，所以很多时候这个我们以此为我们的一个骄傲啊。所以我记得曾经和你们讲过，我中学读书那个时候信主啊，刚得救的时候呢，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呢，都以我们这个背景为荣啊，所以那时候我们提起自己的背景啊，个个都觉得非常的荣耀。所以我们那个时候这个所谓青年夏令会的时候啊，每一次青年夏令会的时候，中间总有一个题目叫做我们的家谱啊，所以呢，有时候那个弟兄们起来讲这个东西，讲到哇，都热血沸腾的。哇，我想原来我们出生这么尊贵啊，这个弟兄们就追踪，你看我们中间前面的弟兄啊，哇，这个真的是有这么大的恩赐，这么大的影响 然后追呀追追追，最后追踪到亚伯拉罕身上去了。哇，原来我们是从亚伯拉罕见过来的。哎呀，那不得了，我们这个真是这个是正统的，啊，我们的血缘呢是正统的。所以那个时候对年轻弟兄姊妹来讲，这个好像成为一个很大的激励一样啊。我们记得你我小的时候听到这些，我不知道听过多少次啊。几乎是每一次夏令会都有这么个题目，叫做我们的家谱啊，这么数，最后总是数着亚伯拉罕。弟兄姊妹们，今天呢也有很多基督教不同团体的人，他们以他们的团体为荣的啊。但弟兄姊妹，我们要晓得，你去追求这些东西的时候呢，那跟犹太人搞那个家谱差不多，这是无穷的家谱，其实这个没多大意义的东西啊。所以那个时候他们因为在这个因为一般犹太人他们出来跑到外邦人的教会里面了，对吧？以弗所是一个外邦的教会，到哪里是吧？很多人来说，你看我这个是以法莲支派的，我那个是犹大支派的啊。那个这些人来的时候呢，那些外邦的这些圣徒们呢，一听说，哎呀，那我们就觉得很自卑啊。那个他们那个是好像有特别的身份呀，所以他们喜欢搞这些。东西大概是保罗是指这些东西说的，这些东西其实没有多大的意义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保罗在这里说的要禁止他们讲这些东西。然后呢，还有人在那讲律法，他这个律法呢不是为义人设，是为那些犯罪的人设立的啊。刚才我们刚读过那有很多的东西啊。那么并且呢，最糟糕的一件事情呢，就是犹太人呢把神的话呢变成一种死的教条和行为的规范啊。所以今天我们知道，在基督徒中间也有所谓的律法主义的这种思想啊。有很多人呢把圣经的这些东西当作一个教条规范，这么来守啊。这个律法主义实在是很可怕，弟兄姊妹们。因为我过去所受到这个属灵的教导的这个背景啊，那么在某一种的范围的情形里面，所以我的经历总是在这样一个情形里面。那对于其他的事情呢，我的了解并不太多，所以我只能用我自己的这个经历呢跟弟兄姊妹们在讲。我想从前您可能也听我讲过啊，我们这个年轻时候这个在教会里面无形中的有很多的这些东西啊，成为一种的规条在里面。比方说我们从前我们那个波比聚会是这样啊，我们波比聚会里面有些规矩的啊。比方第一个规矩啊，这个姊妹啊是不可以第一个起诗歌的啊，这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啊。然后姊妹不可以投一个祷告的啊，那都是我们过去聚会的一个规矩啊。如果今天呢有哪个姊妹进来了，她这个根本不懂得我们的规矩啊，看波比聚会开始就是说请唱诗歌第几首，马上就看见啊前面有一个负责弟兄们就说呢，请改唱第几首，或者这么压过去了啊。这以前我们年轻时候在聚会里面，我们也觉得这个很对呀，所以呢那个姊妹这么一提呀，哎呀我心里就。你看我那时候年纪轻，我就这个感觉啊，这个姊妹不懂规矩啊，这姊妹不可以出头的，你怎么第一个领诗歌呢，对不对啊？我们大家都定罪他是吧？啊，如果哪个姊妹进来的时候呢，第一个开口祷告了，他也不知道，他看见主的饼跟受感动就祷告了，对不对啊？那个马上就看见那个负责弟兄又讲了，请唱诗歌第一首，然后把他又压过去了啊。我们心里面是定罪，哎，姊妹真是不懂规矩。就是姊妹们，这些东西从哪里来的呢？就是人呢，这个读圣经的时候啊，从字句的一些东西里面读出来的东西，变成一个死的一个规条，对不对？我们后来就在想啊，这个波饼聚会呢，也被称作是这个 Lord's Supper， 就是主的晚餐。对不对？今天比方你回家了，大家晚上都回家来吃饭了，坐在那里了。在晚餐上还规定嘛，说只有爸爸先可以先讲话， 然后儿子讲话，然后再女儿妈妈讲话，有这样的规定吗？我们大家坐在一起吃饭的时候很自由嘛，对不对？谁都可以开口讲话的嘛。为什么有这么一个死的规矩在那里？那个时候弟兄姊妹们，我们要知道，我们讲到这个波比聚会，最是讲究家的原则的一个聚会，对不对？是所有神的儿女们现在，我到了晚餐的，在晚餐的筵席上面了，我们很高兴啊，大家一起吃晚餐很快乐的时候，为什么有这些死的规矩在那里呢？啊，我们那个时候也定的规矩很严格，前一半是要赞美子，后一半赞美父啊，谁要破坏这个规矩啊，那都是这个蛮严重的。那弟兄姊妹们，我们就发现了，在新约的时代中，在神的百姓中间，你人就会看见很多律法主义的东西在那里，很多的字句，很多的道理的东西啊，这个卡死了，这个都不是所谓纯正神的话语。我们晓得纯正神的话语乃是讲到基督，基督就是属灵的实际啊。我们无论做什么东西，我们都以主为中心嘛，对不对？然后我们讲到波比聚会说你是纪念主嘛，这个最重要的纪念主啊，大家的心都应该摆在主的身上，享受主自己啊，对不对？所以有一些的东西呢，变成了死的规矩，说就像犹太人他们持守一些律法东西一样。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呢就是一个不正常的一个现象。所以你看见当初的以弗所的教会，本来他们的光景是非常好的啊，现在忽然之间呢来了这么一些人呢，把这些教训带到教会里面，结果呢使主那个纯正的话语被破坏。这个破坏的结果呢，我们晓得是很严重的啊。我们刚刚已经讲到，不听神的话，不守神的话，那个代价的后果是很可怕的东西。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对于今天主给教会的托付，我们需要认识主把基督的见证托付给教会。那我们也要很注意教会的这个纯正，教会的光景怎么样能够纯正呢？那就是看我们这些弟兄姊妹对主话语的认识和领会，是吧？那我们要怎么样？我们现在已经讲了什么叫纯正的话语，那我们要怎么样能够守得住这个纯正的话语呢？在提摩太后书啊，这里有两节圣经很重要，我们读一下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第一章，提摩太后书第一章，这里保罗对提摩太说啊，他说你从我听的那纯正话语的规模，第一章十三节啊，要用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常常守。从前所教托你的善道，你要靠着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牢牢的守着。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呢，保罗呢对于提摩太呢有一个很清楚的教导。在教会里面，我们需要有纯正的言语，对吧？是纯正的话语啊，所以你不能把神的话语把它弄得掺杂了啊，不能把它扭曲了。那么怎么样才能够能够守得住这个神的话呢？他说第一个要用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来守住啊。这里守住啊，那个原文的英文里面也是 guard 这个字的，就是怎么样牢牢的像看守住啊。他说呢，神的话语呢，这里有一个纯正话语的规模，一个 pattern 啊。当然我们晓得一个纯正话语一个 pattern 呢，就是指的主自己说的，只有主耶稣基督是这个 pattern， 对不对啊？所有神的话语呢，都是为了解释基督的意义的。对，他说呢，我们要用什么？用这个在基督里的信心和爱心来守着。所以我们知道主耶稣道成肉身来地上的时候，你看见主怎么样持守神的话语，他有绝对向着神话有绝对的一个信心啊，并且呢他对神的话语有一个绝对的爱慕。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也应当这样啊，对神的话绝不容许任何的怀疑，也不需要给他增加或减少，并且呢我们也需要怎么样，里面有一种的爱慕。 所以你看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呢，他甚至到一个地步，他把神的话看得比食物更重要啊。你记得在这个马太福音第四章里面呢，当他受魔鬼的试探的时候，他曾经讲过，对不对？他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啊。所以主在那里给我们看见啊，这个对神的话，我们一个基本上的一个态度，要像主耶稣基督一样啊。嗯，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看见一件事情，就是主耶稣呢，把神的话看得比食物更重要，这跟夏娃完全不一样。夏娃呢是把那个吃啊看得比食物更神的比神的话更重要，所以呢就不赶出伊甸园，对不对啊？因为那些夏娃看见那个树上的果子啊，悦人眼目，好多食物嘛，对不对？因为他想吃啊，就把神的话丢弃了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也是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啊。今天我们有很多的时候呢，因着我们自己的欲望、自己的喜好，我们就把神的话撇在一边了。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很不正常的现象啊。所以我们要向用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来守住。那另外呢，我们还需要靠着什么？靠着圣灵在我们里面来守住啊。这个中文的那个善道啊，应该翻作是好事情，是一个善良的东西，持守住善良的东西啊。所以今天呢，只有神的灵在我们里面，能够引导我们，能够明白神的话语。所以呢，圣灵解开神的话语的时候呢，就释放出基督里面所有一些的丰富啊。今天我们要能从基督里得到丰富啊，就是主的话必须要解开来啊。所以我们在读主话语的时候，就是你需要接受圣灵在里面所给你的一个引导啊。所以当主的灵在你里面教导你的时候，解开主的话语的时候呢，哇，你就能享受着基督里面的丰富啊。所以圣灵的工作总是把我们引到基督那里去的。所以你读圣经的时候呢，弟兄姊妹们认真讲啊，今天呢我们读圣经呢，约翰已经告诉我们并不需要多少人的教导，真的每个弟兄姊妹呢，你只要顺着圣灵引导读主的话，你多少都会有点得着的啊。所以有人常常有时候问我说，你这个好，你也没进过什么神学院，也没受过什么专业训练，你怎么服侍主？我说我很简单啊，我就是每天呢在主面前读主的话，接受圣灵在里面的教导啊，主把圣灵把主的话解开来了，我就有信息可以传递。就是我说这几十年过来侍奉主就是这样。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必须相信圣灵是圣经最好的解释者，如果会跟从圣灵的带领，他会把主的话给你解开。当然了，有的人有话语方面的恩赐，主给他解开比较丰富，对不对？但是呢，我们今天呢，有时候主解开一点的话语的话呢，也有它的丰富出来，至少能够你自己使用的啊，你自己生活中得到满足。有的时候呢，你也可以使周围几个人得到满足。所以我们不一定呢，一讲话多少几千几万人，得到供应啊，但至少有些人也可以得到供应的。所以今天呢，我们要让主的话语能够在我们里面能够发出光，能够带出生命。弟兄姊妹，你需要接受圣灵的引导，并且那个圣灵给我们里面解释的那个才是真正纯正的神的话语。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啊，在初期的时候呢，因为以弗所的教会刚光明开始一点的滑落，保罗首先看见的就是在以弗所神的话语遭受破坏，因为人把许多其他的这些讲论呢传到教会里面来。那我们晓得弟兄姊妹，在那个时候基督徒手中还没有新约圣经，新约圣经大概是在主后380几年的时候才正式的成为圣经。那个时候只有使徒们这个写的书信啊，比方说以弗所教会他们接触到保罗写的以弗所书，对吧？有书信，或者说有的时候使徒们路过那里的时候呢，就传递了神的话语啊。 所以在那个时候呢，的确他们吃主主的话语比我们今天呢还要困难一点啊。今天呢，我们手中已经有很清楚的主的话语，圣新约圣经在我们手中，所以我们更需要在主面前呢，那个好好的跟着神的话语，在主面前来生活、来侍奉、来经历主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所以在教会的里面，要能够维持这个整个教会光景的这个纯洁，它能真正的成为见证基督的一个器皿，第一件事情所需要做的，就是我们要把主的话读得准确，读得熟练啊，读得丰富，并且读得蛮有圣灵所指出来的亮光啊。那么除此之外呢，弟兄姊妹们不能把任何其他的东西加到主的教训里面啊。所以这是头一个的持守。我想弟兄姊妹们，也许我们都知道读圣经的重要，但是呢，我们发觉今天地上的教会，所以会有那样许多的偏离与那些滑落的现象，这个是第一个重要的因素啊。所以求主在这方面施恩保守我们，让我们真的是在今天啊，主快回来的这个时间里面呢，我们有一个心智啊，就是愿意照着主的话语，遵循他的命令，生活在他的面前。我想这是头一个是头一个点啊。使徒保罗在提摩太前书里面告诉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所应当持守的。我们在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满心的感谢你，你是何等的怜悯我们。主啊，你把你自己的话语赐给我们，就是为要叫我们在你面前蒙福，这就是叫我们能进入你自己的丰富。主啊，我们求你给我们一点心愿，愿意做一个听话的人，愿意做一个爱慕主话语的人。亲爱的主啊，好叫你那纯正的言语，主啊，不在我们的生活侍奉里面遭受任何的破坏。主啊，好叫你的话语能够实际的应验，以至于不仅带进你的祝福，也是你自己的教会能够得到美好的建立。亲爱的主，我们满心的感谢你主啊，我们愿主借着这些话激励我们，主啊，保守我们一直活在你话语的光中。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晚上与我们众人同在，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阿们。